中东那边战火重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深信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道理，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和摩萨德一起对伊朗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从现有的消息来看啊，这次突袭的战果非常显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侯赛因·萨拉米、伊朗武装部队负责人、军队总参谋长巴盖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阿米尔·阿里·哈吉扎德等等好几位，外加几位的这个伊朗的顶尖和科学家都在这次突袭中身亡，裤衩子都被崩飞了。看来以色列深谙世界最先进的战术理念，精准打击敌方指挥部，示范了一场让领导先走的现代化战争。当然了，伊朗人也不甘示弱，先是用 AI 技术合成了几架 F-35 战斗机的残骸，说自己已经击落了以色列的飞机，没成想这个技术啊，可能是他们玩不明白，合成效果过于拙劣，都不需要以色列人来辟谣，就已经被简中网络军事爱好者找到了无数多的漏洞。这个把戏被戳穿之后，伊朗人又表示要对以色列进行打击报复，扔出去几枚导弹炸毁了几栋以色列的民用建筑。以色列人没想到自己这套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战术居然没让伊朗军队瘫痪，还有能力进行反击，于是派出了更大规模的战机空袭伊朗军队的导弹发射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还宣称以军已经取得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全面制空权。从这个伊朗用 AI 击落以军战机的现实来看，内塔尼亚胡此言不虚。显然以军的突袭打疼了伊朗，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及各个重要城市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示威，高呼以色列去死、血债血偿等口号。不过啊，等到以军对德黑兰市民发出立即撤离的最后通牒后，大量伊朗人离开德黑兰，甚至还有一些伊朗人面对以军袭击自己的国家激动的欢呼雀跃，坐在楼顶上吃着爆米花看戏，甚至还为以军投下的炸弹拍手叫好。传说中伊朗的精锐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没有奋勇还击流血千里，也没有被动挨打抱头鼠窜，他们自从卫队总司令和高层被炸了个千山鸟飞绝万朵桃花开之后，幸存的高级干部就很少公开露面，平日里饱食终日，临上战场了做缩头乌龟，实在是对不起他们的名号。说起来啊，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是世界上这个一股比较奇葩的武装组织，众所周知啊，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的武装力量基本上都是由这个海陆空三军组成，除了个别内陆国家可能没有海军建制，这三军基本上是一国正规军的标配，是吧？但伊朗啊，与众不同，不仅有国防军，还有这支大名鼎鼎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从编制上看，伊朗这两支军队都拥有陆海空三军，属于两支完全平行的军队，相互之间没有隶属关系。按理说啊，军队应该听命于政府，但这革命卫队只对最高精神领袖，也就是哈梅内伊本人负责，而不对伊朗政府负责。更重要的是啊，革命卫队不仅装备有伊朗最先进的武器，还拥有属于自己的庞大商业帝国。这支军队可以说是伊朗最具影响力的一股势力，也是伊朗政权最大的安全保障。那么问题来了，这个革命卫队是怎么诞生的，又是怎么发展到今天的？伊朗这个国家为啥不靠正规国防军，偏偏要把身家性命都托付给这么一个人类军队的奇形种？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些故事。还是那句话啊，这个小孩没娘是说来话长，革命卫队的诞生要追溯到1979年，这一年对于伊朗来说啊，是一个多事之秋。70年代末开始，伊朗国王巴列维治国无方，经济衰退，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引起了伊朗底层人民的普遍不满。从1978年到1979年，伊朗国内发生了推翻巴列维王朝的伊斯兰革命运动。1979年1月，国王巴列维脚底抹油，逃出了伊朗。两个月后，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取代了之前的王国，伊朗局势也就从此稳定了下来。此后，作为反抗巴列维统治的宗教领袖，在什叶派信徒中具有巨大号召力的霍梅尼走上前台，他和一大批什叶派教法学家认为，伊斯兰国家政府的合法性和立法权，那都是真主赐予的，也只有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及其12位伊玛目 才有资格领导政府制定法律。不过由于第十二位伊玛目处于隐遁期，所以在第十二位伊玛目重新出现之前，领导政府制定法律的重担就只能交给具有丰厚宗教知识的教法学家承担。要知道啊，这个伊朗 91% 的人口都是什叶派信徒，对于这些人来说，霍梅尼的话那就是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而且啊，这个霍梅尼在革命前后也说过，谁反对我就是反对真主，反对古兰经。如此一来，这伊朗的最高权力就被霍梅尼接手，伊朗名为共和国，实际上成了一个政教合一的中世纪国家。然而此时的他虽然大权在握，却总是感到心里不踏实，让他坐卧不安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伊朗国防军。这块啊，咱们就先简单的讲讲这个伊朗国防军的历史背景。这支军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战时期，当时沙俄在伊朗北部建立了一支波斯哥萨克师。1921年由于常年欠薪，他们发动了一场政变，帮助出身哥萨克军官的李萨汗夺取了政权。四年后他们更是直接推翻了自己的国王，将李萨汗推上了王位，创建了后来的巴列维王朝。在巴列维王朝的那些日子里，这支军队也是相当不安分。1953年在美国的支持下，他们把民选的政府给推翻了，总理摩萨台在软禁中度过余生。1963年伊朗发生了一场反对新政的抗议活动，结果军队直接就朝抗议的民众开枪了。从这儿就能看出来啊，这伊朗军队对吃饭砸锅、卖主求荣，那简直是轻车熟路。时间来到1979年2月11日，这时候巴列维王朝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国王里萨巴列维眼见大事不妙，早在一个月前就收拾细软逃到了埃及。而此时伊朗伊斯兰革命运动也达到最高潮，这时候伊朗军队的总参谋长阿巴斯卡拉巴西将军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最终决定宣布军队中立，命令所有部队撤回军营。失去了军队支持的巴列维政权瞬间崩溃，虽然伊朗军队在伊斯兰革命中选择了中立，但他们能把国王拉下马，也能把首相软禁，还能镇压百姓，这支擅长有奶就是娘、吃里扒外的军队，谁能保证他们不会把枪杆子指向自己呢？是吧？每当想到这儿，霍梅尼就觉得脊梁骨发凉，想用的时候不敢用，想拆的时候拆不得，这可咋整？思来想去啊，就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在组建一支对自己死心塌地的军队。当然了，霍梅尼也并非是没有一兵一卒的光杆司令，在革命期间，伊朗国内冒出了不少支持革命的武装力量，他们起码在表面上啊，还是听从霍梅尼指挥的。这些武装力量中最大的有四支，四支武装里的兵员成分也不尽相同，有自由主义者，有巴列维王朝的政治犯，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还有反犹人士。这些人拿枪闹革命的目标也各不相同，领导者拥兵自重，想要把他们整合起来为己所用，简直比登天还难。在最初的整编工作里，四支队伍确实是拥兵自重，阳奉阴违，关键时刻霍梅尼的专职司机莫赫森拉夫奇道斯特竟然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在一次内部会议中，四位军阀再次为了整合工作拖延扯皮，拉夫奇道斯特突然火冒三丈，拍案而起，说这个今天你们合并也得合并，不合并也得合并，谁要是再有半点犹豫，先问问老子这把枪。说完他把手枪重重地拍到桌子上，这番话来得太突然，就连霍梅尼也没想到，那四位军阀更是呆立当场。过了好一会儿，哥几个才反应过来，这个司机啊掀不起多大风浪，但霍梅尼可有的是手腕，要是下回派一个更愣的人给自己来两枪，那可就是得不偿失了。最终这四位军阀接受合并，1979年4月22日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式成立。就这样，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让中东地区久久不能安宁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个司机的推动下正式诞生了。不过这个伊朗革命卫队在成立之初啊，并不是一支时刻准备战斗的部队。在当时，革命卫队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反革命武装的情报，逮捕反革命组织的成员，解除没有经过授权的个人武装，调查搜集情报，并维护游行示威的现场秩序。总之，这时候的革命卫队在性质上 啊，更像是苏联的内务部，其主要成员呢，也都是那些对霍梅尼绝对忠诚的狂热分子，精神属性拉满了，这就导致了革命卫队在搜集情报、抓反贼方面手拿把掐，但战场上的战斗力啊，实在是不敢恭维。1980年，伊朗和伊拉克爆发了两伊战争，伊朗境内的库尔德人趁机提出了分享伊朗的石油财富、地方行政自治等主张。霍梅尼的回答也很干脆，直接派出军队进行镇压。当时两伊战况激烈，伊朗就派出了革命卫队去处理这件事儿。结果第一次出场就演砸了，在这个库尔德游击队面前，革命卫队被打得落花流水。好在隔壁的土耳其政府也担心库尔德人把事情闹大之后给自己带来麻烦，不仅派兵封锁土耳其和伊朗边界，还暗中向伊朗方面提供库尔德人的情报。在土耳其人的支持下，革命卫队勉强打得不算太难看，最终镇压住了库尔德人的反水。伊朗的后顾之忧虽然是解决了，可是他们在前线还有更多的麻烦。在这个两伊战争中啊，虽然说伊朗人口接近4000万，领土面积和军事实力都强于伊拉克，但是当年巴列维国王更重视海军和空军，忽视了陆军发展，因而伊朗陆军在纸面上根本就没有优势，其中只有大约1/3的士兵接受过真正的军事训练。再加上这个霍梅尼掌权之后，因为不信任军人团体，对军官进行大清洗，换上来的都是绝对忠诚但根本不懂指挥的窝囊废，导致军队实际战斗力甚至不及纸面实力的一半，根本就无法抵御萨达姆耗费100亿美元打造的共和国卫队。很快战线就烧到了伊朗境内，没办法，霍梅尼只能把刚组建不久的革命卫队投入战线应急。在前面咱们也提到了，这是一群极端忠诚的狂热群体，所招募上来的人也是更加虔诚的信众。由于这些人缺少军事素养，伊朗人也没指望对他们进行突击培训，而是拿他们实行这个人海战术，让他们去战场充当敢死队，给后续的部队留出进攻的空间。为了让他们安心上路，霍梅尼对他们进行了颇具这个伊朗特色的训话，说士兵们都是真主的子民，一个穆斯林勇士只有在战斗中死去才能上天堂，因此敌人的枪林弹雨就是通往天堂之路。为了把戏做得足一点，还给每个孩子的脖子上挂上一把塑料钥匙，告诉他们将来上天堂就用这把钥匙打开天堂的大门。1982年3月23日凌晨，伊朗即将发起对伊拉克军队的反攻，数千名被革命卫队训练过的孩子走上战场，在听到军官的一声令下之后，这数千名死士高喊着真主至大的口号，疯狂地冲向伊拉克军队的擂场。紧接着伊拉克人惊恐地看到这数千名少年被地雷炸碎身体，为后续进攻扫清道路，接着大批革命卫队的正规军穿过雷区，迅速突破伊拉克的防线。此番画面之惨烈啊，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心理承受极限，伊拉克军人无论是战术还是心理防线都被彻底击溃。凭借这种打法，伊朗不仅收复了这个被伊拉克侵占的领土，还将军队推进到了伊拉克境内。有了此等战功，1982年9月伊朗议会通过了革命卫队法，以法律的形式要求伊朗革命卫队在最高领导人的带领下加强伊朗的防御作战力量，这样一来革命卫队就正式有了正规军的职能。随着两伊战争的进一步持续，许多伊朗年轻人出于爱国激情或宗教信仰加入革命卫队，再加上他们在战场上可以做到绝对忠诚不顾伤亡，这让霍梅尼看到了这支部队强大的战斗力潜力，于是在1985年下令扩编革命卫队，并且按照国防军的编制配备海陆空三军。到了1987年，伊朗的正规军有 22.5 万人，而革命卫队已经达到了 27.5 万人，正式成为伊朗军队的中坚力量。此后伊朗的资源、资金等源源不断的优先供应革命卫队，包括弹道导弹等大规模远程武器、杀伤性武器、核心军工技术也多由革命卫队直接掌握。时至今日，在伊朗的国防预算中，正规军只能拿到 30%， 剩下的 70% 都被这个革命卫队分走了。如果说这个革命卫队只是听从国家元首指挥，这还不算特别奇葩， 毕竟以前希特勒的党卫军也是如此，革命卫队最奇葩的地方啊，是这个军队经商。众所周知，从古至今，这军队的天职就是为了打仗，是吧？这军队要是经商，不仅会导致与民分立，更严重的是会在军队内部产生严重腐败，导致军队的战斗力严重下滑。但霍梅尼不仅允许革命卫队经商，还让革命卫队所持有的产业几乎覆盖了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一开始啊，他们只是在两伊战争之后从事修车业务，挣到第一桶金之后呢，革命卫队开办了越来越多的公司，涉足的领域也从原来的本行扩展到了工业、金融、房地产等行业。比如1990年成立的戈尔伯集团，现在该集团拥有超过4万名员工，涉及的行业包括了这个工程建设、石油开发、电信等。还有啊，这个革命卫队间接控制的摩斯塔赞凡伊斯兰革命基金会，他掌握着伊朗四分之一的流动资金，是伊朗最大的基金会。由于是革命卫队的亲儿子，这个基金会不仅在伊朗油气矿产开采权上享有优先权，还不受议会的监督，享受广泛的免税特权。根据路透社2017年的报道，保守估计这个基金会掌握大约200亿美元，但实际规模肯定比这个数要多得多。伊朗私有化委员会的报告显示，2006年至2010年国有企业转移了价值700亿美元的资产，但其中只有 13.5% 流向了真正的私人领域，而剩下的那 86% 基本上都是进了这个革命卫队及其下属机构的口袋。现在超过 40% 的伊朗石油出口都掌握在革命卫队手里，而石油出口又是伊朗的国家命脉，所以说这个革命卫队掐着伊朗的经济一点儿也不为过。既然革命卫队掐着伊朗的经济命脉，享受着最高领袖赐予的种种特权，那他们自然也会影响到伊朗政治。在霍梅尼统治时期，曾经严令军人不得干政，等到1989年霍梅尼死了，由哈梅内伊继任最高领袖，他本人啊，远没有这个霍梅尼那么崇高的权威和本事。于是对于革命卫队的干政行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希望用这种纵容来换取革命卫队的支持。在这种纵容之下，革命卫队在伊朗政坛上影响力愈发强势，到了90年代末已经有能力影响到伊朗大选。比如在1997年，革命卫队就插手了伊朗总统大选，当时革命卫队总司令莫赫森·雷扎伊积极支持保守派候选人阿里·阿克巴尔内提克努里竞选，不过在后续大选中还是被改革派候选人哈塔米以2000万张选票的绝对优势击败。即便在伊朗拥有广泛民意基础的哈塔米当选总统，但因为他的改革派背景，始终无法获得革命卫队的支持。到了2005年，革命卫队更是力挺在卫队服役过的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总统。到了2009年，伊朗总统大选，再次得到革命卫队支持的内贾德宣布胜选。但反对派候选人穆萨维指控选举舞弊，要求重新计票，并号召支持者发动全国抗议示威，这就是所谓绿色革命。眼看局势有失控的危险，革命卫队高层通过旗下媒体大肆渲染穆萨维为西方代理人，定性反对派的抗议为软性政变，并派遣其下属的巴斯基民兵和安全部队镇压抗议者，至少造成了数十人死亡，数千人被捕。在革命卫队的支持下，内贾德得以稳坐伊朗总统宝座，而内贾德也是革命卫队的大复兴。他上任后，革命卫队就拿到了一份价值70亿美元的天然气合同。没过多久，革命卫队又成功的把伊朗最大的石油公司东方基石给拿下了。现在伊朗议会290席中至少有80席来自革命卫队，至于说伊朗各省地方议会，革命卫队的成员更是比比皆是。近几年上任的伊朗总统和其他行政高官或多或少都有在革命卫队的经历。某种意义上讲，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是一个集军事、经济、政治、宗教等各方面能力为一体的全能化组织，更是最高精神领袖的专属武装。如果说革命卫队只是控制伊朗经济、霍霍伊朗政治，可能还勉强说得过去，可他们满世界的对外输出革命，搅得全世界不安上，那他们挨揍就纯属活该了。 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以来，尽管国际社会对伊朗国家体制充满质疑，但伊朗本国精英非常自信，他们认为伊朗的政治体制应该成为伊斯兰国家效仿的对象，由此对外输出革命，是20世纪80年代伊朗外交的战略目标之一。1982年，黎巴嫩真主党获得伊朗革命卫队的军事支持和资金援助后，实力大增，进而能够与以色列军队展开激烈战斗。在伊拉克，什叶派领袖萨德尔的武装力量也曾接受革命卫队的训练与资金支持。到近年来，扶持真主党与胡塞武装介入叙利亚内战，打造什叶派的抵抗之湖，这些都是革命卫队干的事儿。前些年被这个刀片地狱火搅碎了的革命卫队下属的圣城旅旅长苏莱曼尼，他的这个真实面目啊，其实就是真主党、胡塞武装等武装组织的太上皇。在2003年到2011年，经过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的长期资助培训，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就利用各种爆炸装置，造成数百名驻伊美军死亡。2011年甚至还想刺杀沙特驻美大使，不过最后没搞成。正因为如此，美国才会宣布将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如果说革命卫队频繁的对外输出革命，让美国和以色列对他恨不得除之而后快，那么革命卫队高层对内横征暴敛，则是进一步动摇了自身的民意基础。革命卫队在伊朗赚得盆满钵满，而伊朗民众却没有从中获得什么实惠，如此难看的吃相啊，连统治阶层内部都颇有不满。当初对美国以色列超强硬的前总统内贾德就曾经在集会上公开说，伊朗必须改变，60%以上的财富已经集中到了最富有的300个教士家庭里。我知道他们是谁，你们也知道，以内贾德为代表的一部分群体向来以清廉著名。前面虽然提到了他给了革命卫队不少产业，但他的初衷是希望卫队拿着这笔钱去招兵买马，反美反以色列，而不是让卫队高层损公肥私。活着就娶72个处女的，包括他在内的一部分革命卫队成员，都是看不惯伊朗教士集团的贪腐，与之分道扬镳。他们私下里把这个哈梅内伊叫做戴头巾的巴列维，穿教袍的巴列维。如果他们的吃相连自己人都觉得难看，那别人又会怎样认为呢？是吧？腐败到这个程度，那就别怪伊朗民众在楼顶上吃着爆米花看你们挨打了。今天的伊朗革命卫队高层已经是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连带着整个伊朗政权也在以色列的轰炸下变得摇摇欲坠。其实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后就应该想到会有这一天的。当时以色列遭到哈马斯袭击之后，伊朗几乎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公开向哈马斯表示祝贺的国家，也是唯一一个在国内公开集会庆祝的。你只要不是个傻子，都能看得出来哈马斯背后是伊朗在支持，显然以色列人并不是傻子。现在以色列也明白了，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就是伊朗的两个棋子，只要不解决后面的棋手，不切断给这些棋子输血的金主，那以色列就会陷入和棋子无休无止的战争中去。只要把棋手消灭或者打服，那么棋子自然也就消失了。